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人生荒野，像疲倦的鸟飞翔，却找不到方向。何处是我心？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圆，我是朱恩蒙。
大家好，我是穆恩。
哎，穆恩，我们上次留的功课是什么？你做了没有啊？
留的功课是，当这个以利加拿上到这个示罗献祭的时候，这个供肉到底是怎么回事？
对对对，你去做了功课没有？
哎呀，这个很蒙科呀，在这做节目必须得做呀。
哦，太好了，我们现在还有几个乖学生，对吧？我发现连这个陆家都已经老油条了，常常不做功课，对吧？小贝更不用讲了，所以他现在已经都不上节目了。你看，哎，结果你做了功课以后，你有什么结论呢？你讲来听听。比如说到以利加拿带着两个太太，对吧？啊，还有儿女啊，当然只有一个妻的儿女，这上到示罗，那不管他们这个肉呢是牵来的活羊呢，是当地买的呢，你总得把它交给祭司。那这个这是什么样的手续？然后呢，这个肉呢是大家都可以吃吗？还是怎么样？就是哪些肉是可以吃，哪些肉是不能吃的？有哪些人可以吃，哪些人不能吃？你都准备好了没有？准备好就给我们讲了。
好，这个是在立位记上面有记载，就是一章到七章，上面记载了有燔祭、素祭、赎罪祭、赎愆祭和平安祭这五个祭。
哦，那我知道，这个肯定不是在素祭里面，素祭没肉是吧？
对。
哦，那就剩四个。
然后呢，这个人能够吃的也就是只有平安祭了。
哦，就平安祭，这平安祭怎么个吃法？
他们可以献三种供物，一是牛，还有羊，还有山羊，就是无论公母都可以。
那这算两种，算三种？
还有羊羔。
羊羔算羊吗？算牛？
对，算羊，但是它的处理手续和那个山羊和牛不一样。
哦，
中间有一点不一样。
好，讲来听听。这个是你们什么四川火锅的这个最擅长的东西。
他们前三个步骤都一样，就是把这个供物啊带到耶和华面前，然后按手在这供物上，然后呢在这个会幕前给斩了。亚雷的子孙呢要洒血，把血洒在这个坛的周围。
按手呢是全家去按手呢，还是只有以利加拿去按手？
这个以利加拿一个人
就可以了。
好像是，让我看一下。
这你要查出来算你本事。
他要按手，应该是以利加拿吧？
应该是家长代表就可以。
以利加拿应该在按手在这个供物上面。
然后呢，他交给这个亚伦的子孙，那就是以利的两个儿子了，是吧？
啊，然后把他给斩了嘛？斩了以后呢？
等一下，你这个进度太快，那这么多人来献祭，你觉得他们两个儿子是亲自来查看吗？这个是祭司是不是还要看这个牛羊够不够献祭的资格呢？
这个牛羊他们的前提条件就是没有残疾的。
这个是老百姓自己检验呢，还是亚伦的子孙需要验收？
应该是祭司检验吧，他自己在献的时候应该也会检验。
对，他总不能从家里牵一头有病的来，对不对？
对。
当然后来很多以色列老百姓都这么干了。旧约到最后讲的有瑕疵的供物献给耶和华，对不对？那有瑕疵的供物一定是两道手续，一定是串通的。第一个就是百姓带来的就有毛病，第二个呢，祭司失职没有好好检查。
是的，
就算检查出来呢，他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哎，这怎么越讲越有点像中国政府啊？
官商勾结。
老百姓能够在官那里疏通，那尤其这东西好啊，因为我们后来知道这个他两个儿子不会抢肉吗？你反正肉杀了都一样吃嘛，你也不用另外给贿赂了。 就肉也是归祭司，就给他们就算了。所以这是以利这两个儿子，既然他们这么坏呢，他肯定他不会每头牛好好再给你那里检查，对吧？那不累死人吗？
嗯，
你放过牛没有？
我没放过牛，但是
我看过牛没有？
看过，马也看过。小的时候家里面都养有这东西。
你要是祭司，你把一头牛从头检验到尾的话，你要花多少功夫？
从耳朵看到脚点啊。
对呀、啊。
从前面看到后
面，
肯定不会是拿那个放大镜去检查吧。
哎，你要现牙，你要把那个毛吹起来看看有没有瑕疵，吹到牛屁股的时候你还吹吗？开玩笑，
小心点。
然后有苍蝇啊，是不是那踢你一脚呢？所以你看这绝对不是个什么好差事。
确实是比较繁琐。
他们两个儿子不要给你好好干，好好交给祭司，然后呢宰，谁宰？
祭司宰吧。
是祭司宰还是利未人宰？
他要按手在供物的头上宰于会幕门口。通过这一节圣经也读不出到底是谁宰啊，根据他的前面那个他的话，应该就是以利加拿他自己宰。
开玩笑了，那不累死人了。这利未人是出来干什么呢？
利未人，
利未人可以做的事情就不是祭司，但是是立位支派的人，他们在会幕里面供职。
嗯，也就是说是那些男丁吗？男丁去宰那些牛吗？
那你还女解放军吗？
这些细节我还有没有注意到啊？
哎、你得想想，传道人没东西讲，就是讲这个。你想看，还好这个以利有两个儿子。你见过牛见过马？你杀过牛杀过马没有？
没有，这个没有。
你连羊都没杀过，跟蒙哥一样。你杀一头牛要几个人帮忙？
我们那边杀一头牛的话，至少你不得四五个吗？
哎，那你还不错，你看过？你说你们那边你看过人家杀牛啊？
牛是都没杀过，看着杀猪，但杀猪都至少的也都得五六个。
就是啦，那他就两个儿子，每一头牛自己检验自己杀，不把他们累死吗？难怪他要这么多的肉。不可能是一个人呐、啊，他武士道这么厉害。
我就想他是怎么去杀的这些人？
嗯，你要看这个利未人在会幕里面帮忙的这些条例，那肯定是有帮手，就算他没讲清楚的话，那也不行啊，对不对？
确实是一个人肯定杀不了这些东西。杀不了这些牛羊的。
要是请你拍电影，你没事先好好做功课，那你怎么办？功夫 Panda 这样。亚伦拿一把大武士刀，这样咔咔咔。
OK， 好了。
对啊，所以这样我们就知道他这个，要是祭司那边不好好给你查验的话呢，你整群的人跟着败坏的。
如果线上的是有残疾的，就有问题了。
不但有残疾的有问题，各种各样的事情都会出问题。你像在一个这个制度很乱的一个贪官污吏的手下做事一样，那每个部门一定都烂掉了。好了，他自己要从家里面选呢、啊，没有残疾的，你得舍得啊，对吧？你想以利加拿，既然这么虔诚的话，他恐怕他不会给你吃烂糊的。
是的，应该会献上最好的。
所谓献上最好的呢，就是，那我再又要问你了，你这个，你们家里面养过牛羊是吧？
我记得养过牛，羊也养过。
从养到献，哪一头是好的，哪一头是不好的，你总得有个时间吧？
对。
你应该从开头就晓得了，头生的是强壮的，尾生的。这边叫做 run， 那肯定是瘦弱的，剩下的一头是最不好的。
这个倒没有观察过。
你最小的也是要限一岁的。
嗯。
你这一年养下来，你肯定知道哪一头是强壮。
嗯，是的。
要把最强壮的献给耶和华，不是一天做的决定。
嗯。
你一直知道这头最好。所谓最好，就是它到市场上是好价钱。田里面要是耕地的话，那是最壮的。
是的。
养着养着养着，你要舍不得了。对吧，
把这个好的留下。
嘿，次好的也可以吧，对不对？你看看、而且你说第一名跟第二名，哎，我们现在小孩成绩也是差零点几分，那不差不多吗？差不多当然留最好的给自己啊。就你看看这个神是非常折磨人的，他有一个办法，所谓耶和华鉴察人心。他这个鉴察不是像我们考试一样，因为中国人就考试考惯了，什么事情就把它想得非常简单，现就现，选就选，是不是？不是不是，这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是非常折磨人的。从这个过程里面，他可以真正看出你的心内如何，那你对自己要开始慢慢有一些的所谓的操练，那这个是在这一方面的。好的是归神的，就不要再想了，对吧？
最后肯定要把你熬练尽了吧。
对，以后你就习惯了，有的东西是不再商量，不再打算，不再重新评价啊。所以你看那个为什么巴兰那个先知被耶和华责备， 就是这样，跟你说不能去，你说我今夜再看看耶和华对我有什么话讲，那耶和华真的对你有话讲了，你就麻烦了。这个叫做侍奉，操练敬虔，替他们想想就明白了。那反过来讲，在会幕里面服侍的人是一样的，他从开头他就要立很好的规矩。
嗯，
我们现在真的是把这些事情想得太简单。亚伦的儿子做大祭司，亚伦的子孙做大祭司，大祭司底下有两个儿子做祭司，那祭司底下还有一大班的利未人在那打杂，劈柴挑水杀牛宰羊。这个祭司也换班呢，利未人也换班呢，通通都有班次啊，因为他的确是蛮累的。那你换班的时候谁听谁的？比如说有的祭司年纪大，有的祭司年纪小，年纪小刚上任的谁就会欺负他，老资格的利未人就会欺负他。
是的，
他不听你的，他给你点颜色看。嗯，
不过这个他这个祭司这个班次不是在大卫那个时候他不是已经给他飞了24个班次吗？
除了上面之外，你还有底下，还有新手。
嗯，是的，
是不是还有老手？哎，这里面其实人事的关系相当的麻烦。
人少了还可以，如果人一多，这个肯定要出问题。
长期下来，这里边非常考验人的。杀牛宰羊有些是脏事儿，比如说倒血、倒粪，所谓粪便呐、啊，剩下的啊要弄到营外去啊，这谁干？
利未人干吧。
要是咱们两个一起做的话，那当然谁干了？
我干。
啊，对，感谢主，这就是好同工。那你不能轮到你，你就生病，你就腰疼，那这不行啊！
不能找借口，没借口就该你干。
你看看这些事情，真的是相当的折磨人。你这，你说坐下来有什么益处？以色列人到最后耶和华就说：“你们都以为繁琐，因为他真的是繁琐。你干嘛要这么仔细的去做，还照着规矩做？你到还要出到营外去，出到城门外去，或者怎么样？那你找个地方塞塞不就行了吗？谁管你的？”咱们老中最会这样子了，哎，你们那边有没有什么招牌说禁止在此倒垃圾？有没有？
哎呀，多了，随处你可见。你像我在上班那个，在洗手那个池子旁边就贴了一个标语，你人洗过手嘛，都有一个，我们的洗过手都有一个坏习惯，就是要
吐痰，
不是把手上的水嘛，洒嘛，
哦，
就是你直接把手洒到这个池子里面，有些人洗过手以后就在外面洒来洒去，然后那地板上全部都是水嘛。
哦，
一踩就脏。
嗯，哦，你们还有地板呢？咦，用的不错，挺高级的。
然后还有那个阳台上，他们抽烟嘛，然后他们的烟头都会乱扔，然后有个标语：“请把烟头放在这个烟灰缸里。”
哥哥不是在。那你看看所有的事情呢？那耶和华给他们这里点那里点，所有的律例法则要你去遵守的时候，实际上他非常非常的锻炼一个人。你在神面前，你的心里面到底是怎么样？借着这些通通显出来。那今天在教会里面不是一样吗？今天教会，尤其我不知道你们那边教会怎么样，咱们这边教会当然设备就比较好啦，对吧？不要说这个洗手的地方有地板呐，到处都有地板呐、地毯呐。那清洁怎么办呢？清洁怎么办？
拖地呗，打扫呗，人力嘛。
就没有来美国住过，当然是请个人做嘛。
哇，还有保洁的。
哎，那当然啊，有保洁公司你可以包给他。哎，你会有什么老莫朋友啊、老黑朋友啊，请他们来做做就好了。啊，有的教会都不自己做卫生、不自己做大扫除的。
我们教会一般都是弟兄们自己搞。
啊，有个清洁日是吧？
不是清洁日，就是
那是什么？
我们有的同工就是在教会里面住的嘛。
哦，他在教会里面住。
对，我们就在教会里面住，然后呢就定期打扫嘛。
嗯。
然后还有就是。平时我们这边是服侍的做饭的，就是弟兄姊妹我们周六聚会，弟兄姊妹轮流服侍。
嗯，
就是说这一次他做饭的这个卫生就他来负责，下一次就是他来负责，就是这样。
做饭还负责卫生？
嗯，对，按班次来，就这样排，这样就是责任。
他清洁卫生完洗手不洗手他就直接去做饭了。
肯定要洗手，我们是来去的时候这个卫生已经打扫好了，你做好饭以后把卫生再打扫一下。
哦，那不错，所以大致还做得井井有条的是吧？
嗯，可以。
哎，这好，咱们美国这边呢就这样做的就很少了，更不要说你住在教会，教会怎么能住人呢？教会是主住的。大部分的时候教会门是关着的，是主耶稣的灵修院的。所以我就说嘛，美国的教会很像克西马尼啊，对吧？ 主的伤心地，平常都见不到人的。但是哎，我有一次就是在个教会，我建议说你们青少年轮流打扫，哎，这一下子就不行了，家长也不同意。
为什么？
你看看你这人就是没有到美国来，
确实不知道那边的习惯。
小孩是干什么的？小孩是念书的，比赛的，
学习的，
参加活动的，课外活动的，对，风光的。小孩哪里是给你打扫卫生用的？
这些不都应该是从小都培养的吗？劳动吗？
那不是从小没培养，对吧？我们这里小孩要是能够洗洗碗，那算是很乖的了。我女儿说，我不是不愿意洗碗，妈妈嫌我水用的多啊，洗得乱七八糟，所以我就算了。哎呀，这些事儿，劳动的事儿啊，服侍的事儿，所谓洗脚的事儿，卑微的事儿，在教会里面其实是不能少的。因为我们基督徒的问题是什么？这个新旧约是不变的，我们的问题是肉体嘛。所以保罗不是说要我们把什么东西献上啊？
身体献上。
大家最误解的地方就是他以为那个身体就是把自己献给神。不不不不不，你自己的一部分特别要献给神，就是身体。嗯，你身体要是在教会里面所做唯一的事情就是讲道跟听道的话，那你这个教会是肯定有问题的。
光讲道听道长不大。
你必须有切切实实的服侍，而且这个服侍呢是肉体对肉体的服侍，所谓洗脚嘛，我的手洗你的脚，你的脚给我的手洗，对不对？我的腰弯下来打水替你擦，
彼此洗脚。
对，这都是身体的服侍。今天的教会至少在北美的教会是非常不注重身体的服侍，甚至我们一这样做呢，就有弟兄姐妹要批评我们是属肉体的，这是无意的。这么有见识的弟兄姐妹，你跟他说什么也没用，他反过来有一大堆道理讲给你听，所以也就罢了。但是从旧约开始，神怎么熬炼人，神怎么观察人，都是在这些的事情上。一个祭司能够长期把这些事情办得好，一个祭司能够用他的榜样也好，用他的这个规矩也好，用他的能够把底下的立位人都尽心尽意尽性尽力在做这些你认为繁琐的事情，敬虔人就是这样操练出来的。当祭司立位人一丝不苟的时候，他底下的百姓也就不敢乱来。所以祭司要是没有这些的看见，民就放肆，这道理都出在这里。那这一下你看这有什么好呢？讲这么多干什么？那又给你东西去讲道嘛。你本来不是说以利家呢，他们这样不简单呐、他到底不简单在哪里？
又出来一个思路。
对呀，你替他想想，他真的不简单。大家都走后门，大家都马虎眼，你不马虎眼，这可不简单的。好了，那我们现在怎么样？杀牛宰羊，血洒在坛的四周，那这些东西都是立位人做的了，祭司做的，做的好不好你也拿他没办法，对吧？
对。
然后呢，祭肉干什么？切成筷子烧在坛上，是不是？怎么样？
这个时候呢，要把脂油给取下来。
脂油给取下来，好。
干帐上的脂油啊，帐上所有的脂油，两个腰子，腰子上的脂油，以及杆子上的网子还有腰子，然后全部取下来。
讲这已经够多事儿，这些事情你做过没有？
我杀过鸡。
你杀过鸡？鸡的麻烦就是没什么脂油，对吧？
对。
你要做这个的话，你可以到休斯顿，我给你介绍。可以到这种中国超市的肉铺去打工啊。那你就对吧，一条猪对吧，挂在钩子上挂过来了，然后就把它切了、切的时候你有好多的个讲究。第一重要，你的刀子要快，
要锋利，要锋利，
你绝对要锋利。所以你看后来扫罗他们那个时候说，以色列中没有铁匠，手上没有兵器，他们要磨刀了就要跑到非利士人那里去。磨刀是大学问的，你磨过刀没有？
没有，我不会磨。
你跟蒙哥比起来算是一介书生。
像这种磨刀的事情啊，这个在小的时候就父母安的就是这种活都是比较危险的，不让你做。
不危险的，对对对对，很多事情都要从磨刀开始学。我是学音乐的嘛，那后来我有机会认识一个做琴修琴的朋友，我到他店里面去就学徒。我说你教我点东西。第一件学什么？学磨刀。
磨刀。
对，因为你他做的东西都是木工，干什么都是木头。尤其像提琴这么精细的东西，那每一个木头你要切得非常干净的。你第一件事情你就像磨刀，刀用用就钝了。你在家厨房切肉就知道了，那个刀要是不利的话，你累死你了。
切菜很慢，确实是很慢，很不舒服。
而且很容易出事情， 因为这些肉啊，有些还是刚杀的牛羊，那个你要分开来什么内脏啊、脂油啊，那你非得给个利刀不行啊，这都有讲究的。这里面的活有好多好多要干，磨刀一定要有耐心，磨刀一定要静下心来，好好的一个方向去磨，磨刀石头要对，刀要对，你怎么握这个刀，用什么样的方向，通通都有讲究了。我们认为祭司立位人杀牛宰羊是粗活，其实是细活。除了刚才我们所讲的这个你什么事情怎么办你不能乱来之外呢，你首先你这个牛你不能切坏掉了，你腰子取下来对吧，你要我去取这个腰子，那腰子这味道不好，这臭乎乎的，会幕里面干活啊不是什么好差事。我们这里中国超市呢生意可好了，现在连老美啊，尤其老印啦、老墨啊，都知道到中国超市来买肉啊，买鱼，尤其哎鱼虾，咱们家长带着小孩去看的时候，就他们就是去看看什么活乌龟啊、甲鱼啊、活螃蟹啊，觉得很好玩。但是没有哪个家长说啊、哦，以后啊，我就把你送到这里边来当学徒，好不好？为什么要讲这些东西？因为我们认为撒母耳送到圣殿里面是去干什么？是学习服侍神，对吧？但实际上可能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儿。他固然要学习服侍神呐、啊，你说他一些小活粗活他不用干吗？将来他训练起来是什么人呢？因为他并不是训练起来做以利的儿子，他能够训练起来干什么？我们看这段圣经，我们认为好像里面除了祭司就是祭司了，除了大祭司就是小祭司，所以撒母耳进去做祭司，不是哎，这里面好多的闲活要干。不说别的，咱们中国人以前就晓得啦。你老先生啊，你替他做书童，第一件事情要学着替他倒什么东西啊？
倒洗脚水，
倒痰盂，倒尿壶。
哦，好吧，痰盂尿壶。
对呀、啊，这老先生坐在自己的位置上，他身体肥胖，他行动不便，他很多事情他就在那就方便一下就算了。哎，这都是很有可能的，绝对不是叫里面去学习神的话，不是这样。
到那让你学做佣人呢、啊？
那真的是学做佣人，而且这个佣人的活你看在眼里，你是会害怕的。你看有多少的佣人，然后里面有多少的立位人呢、啊、伺候会幕的人呢、啊、在那里忙来忙去，里面很多人他不会对你这么客气的，开玩笑了，人在这种场合里面血腥的地方，在那上班的时候啊，在那工作打工的时候，真的是打工啊，这没什么好声好气的。好了好了，他们杀了以后呢干什么？
杀了以后把这些东西都取下来，把这些东西都烧了，烧到这个坛上。
烧到坛上，它这个坛上是什么样？是瓦斯的，是它烧什么呢？
柴，把这个柴先放到坛上，然后把这些油这些东西都放到这个柴上烧，
然后点火啊。那这个柴哪来的呢？
用人劈的
啊。用人是谁呢？
立位人劈的。
你现在有柴才能劈啊，
先去砍柴再劈。
当然你得去砍柴去捡柴啊，还好他们是在什么什么以法莲山地是吧，
在山地里面树应该会有一些，
应该是会有一些，但你总得挑来，挑来以后要劈，
还得找那种干柴，
是啊，柴要晾干了，你要堆在那里晾、所以他们这个烧柴、挑柴、劈柴、砍柴又是一塔的事儿。
然后堆柴，
对啊，搬柴，你看看为什么他们做服苦的人叫做挑水劈柴的人嘛，就是这么回事。那柴堆上去，把肉都分好了，血洒在坛子旁边，然后他开始烧了，对吧？
对，
就直接放在柴上这么烧呢，不都烧焦了？什么时候可以放肉啊？
它这个上面的火是不停的吧？
哦，上面是不停的。那你这个肉是怎么样？有没有架？有没有烤肉架？嗯，再问你了，你做过烧烤没有？
目前没有。
哎，你这个也不会，那个也不行，你怎么娶媳妇儿你？
我就自己在家做点家常菜，像这种。
你现在有女朋友没有？
没有。
哦，
不是，
好好好。好，就不要多讲了，哎，这样就行了啊，这样就行了。我们马上有一些的姐妹会专门仔细听你的节目啊。这个肉你不能直接就放在火上啊，你就算炉子、就算铜器、瓦器，你要去烧，那是怎么个烧法？因为很多的技师要烧出香气来， 献给耶和华，他不是说煮成牛肉汤献给耶和华。
是的，
这到底怎么做的？这个值得去研究研究啊。你要是用烧的，你不可能直接放在柴火上，你得把那一块大牛肉，对吧，把火都给你弄熄了。这当然牵涉到这个祭坛的尺寸，这祭坛的尺寸里面要是不断的烧，它又不是烧煤炭，对不对？它要放多少的木柴，尤其到了献祭的时候，有这么多的牛羊要烧，它怎么个烧法啊？这个牧安，你这又有功课可以做，这个功课比较不好做啊。他们烧的时候到底怎么烧？还有他这个这里所说的煮肉的锅啊，什么什么的，他这个是他自己发明的呢，还是本来就有一些瓦器、铜器是专门给你煮肉的？这在摩西的吩咐里面，还是在他的吩咐以外？那以后他看见他这个叉肉的叉子那些东西是他自己做的呢，还是烧烤用的呢，还是本来就有这些器械？
我看我需要把利未记读完了。
所以利未记要好好读嘛。你看我跟鸽子查这个利未记，对吧，查着查着他就逃走了。我最近老找他找不到，用查过像没查一样。
然后再反头再来一遍啊。
那当然了，你得去看看，因为这里面会透露出很多的情报。
利未人这个烧柴也需要功夫啊。
他当然需要功夫，他到底是怎么个烧法，这值得去研究研究。他是切成筷子烧吗，还是怎么样？那为什么大卫讲说献上全生的燔祭，这什么意思？好了，牧安，我看我们今天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啊，留下一些烧烤功课，给您回去用功，咱们下回再继续讨论给耶和华献祭的厨下功夫。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